亲爱主耶稣，我们今天安静在主你自己的脚前，来聆听主你向我们所讲每一句的恩言。我们谢谢主，你透过保罗留下这个死人复活这个宝贵的个道理，让我们将我们今天所听见的道理藏在内心当中，好好按着我们所听见的来去行，来讨主的喜悦，以及到我们将来见到主的面的时间，得到主的自己的称赞、尊贵、荣耀，而且冠冕。求主的帮助你自己的仆人，每一次讲解你自己话语的时间，都有主你自己话语的灵的充满，有你话语的充满，以及他每一句说话都是出于主你自己，让主你自己的小羊认得主你自己的声音。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第35节说，话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他问了这个一句说话当中是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死人怎样复活，意思就是说，如果死人没有复活，如果死人没有复活，人就可以去天天七七刻刻，就好像那个32节，我若当日向陈祥人在以弗所同野兽见到，那与我什么益处呢？若个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切切刻刻吧，因为明天要死。换句话说，没有死人复活，今天有罪，今天有酒，今天就醉，尽情去享受。但是死人是必定会复活，所以33节说，你们不要自欺。如果没有复活的人就会难交，难交是败坏善行，这个说话是很重要。33和34节和那个58节是个相对，是个比较。33节，你们不要自欺，难交是败坏善行，你们要行恶为善，不要犯罪，不要单单顾七七刻刻，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叫你们羞愧。一个真真正正认识神的人是按照那个58节所做。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坚固是什么呢？一定要相信死人必定要复活，死人复活必定带着属灵的身体，带着属灵身体干嘛？就是50节，带着属灵的身体承受神的果。弟兄们，50节，我告诉你们，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果，唯有复活的身体才能够承受神的果。必朽坏的身体也不能承受不朽坏的神的果，唯有不朽坏的身体，属灵的身体才能承受不朽坏的果。所以既然我们知道我们要承受神的果，现在就不要空手的进了神的果，要丰丰富富进去，进到神的果。第58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坚固就是说，不要让人三言两语说死人没有复活。如果死人复活，他带着什么身体？好像一个 argument， 好像一个辩论，你答不到这个问题，就好像没有复活一样。他说务要坚固，不要给这些人所讲的话语来抵挡了神的话语。神说死人若没有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 但是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所以死人必定有复活。既然死人有复活，我们就不要被这些不信的人讲两句说话，你的信心就被摇动。他说，你们木要坚固，不可以摇动。怎样可以帮助弟兄姐妹的信心能够坚固呢？就要常常切力，多作主工。常常切力，多作主工。我在这里讲一个的见证给弟兄姐妹听。我在那个的西风那个道路上，我觉得今年2009年是我人生里边是最满有挑战，是满有神的同在，也是工作最劳力的一年。最近我又要搬那个房子啊，弟兄姐妹很多，弟兄姐妹要帮助我去搬啊，我也请了一些outrageous 这些搬运的公司来同我搬那个钢琴啊，还有这些带了些带的重的这些东西。总而言之，在那个12月16号也顺利的完成那个搬那个东西。但是在这个搬那个过程当中，自己也很累。搬完也教会里边又有很多那个活动，这几个星期当中，所以很可能是因为疲劳啊，在那个前几天就好像身体啊上很软弱，就很累，但是在这个很累的当中，经历了神啊很多的帮助，所以真是好像保罗所讲，回去那个的哥林多后书，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姐妹说，我们要经历神的同在，经历神的同在不是在家里边休息，经历神的同在也不是去旅游，经历神的同在是在工作，是工作软弱的时间，你经历到神的同在。然后你看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六节，他到第十节，他说：“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定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身带就过于至高，所以有一根刺扎在我的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去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至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根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耻了。为什么保罗能够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十节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耻了呢？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所以给我看到 保罗他经历神的同在，他经历神的帮助，他不是在旅行的时间，乃是他忠心的来服侍神的时间，而且在他软弱的时间，身体软弱的时间，神帮助了他，神与他同在，神与他同在。好，我在这个圣诞节里边，但是经历到神很多多方面那个的帮助，多方面那个的鼓励，所以我用神的说法就是说五十八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以摇动，强强切力的多作主公，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边不是徒然的。今天我早上收到一个弟兄那个电话，那个弟兄就是我以前侍奉那个教会，那个西面那个教会，也不是讲粤语的，是讲国语的。这个弟兄他打电话给我，他说他要来我的家。我说我现在已经搬了。我问他为什么要来我的家，他说我要来你的家，要车里去那个摩里边买一套那个西装给你。我说不要客气了，我已经搬了离开我以前住那个地方，那个摩那个地方是蛮远的。他坚持是这样，他说这个是神是感动他，要他这样去做。我说好，这样我就去了个摩了啊，见他个面。所以我在这个去那个过程当中，我自己去思想，所以我看到虽然我身体是很疲劳，但是神也感动这个弟兄。我不是贪他给我那个西装，我看见他。我看见他就个摸那里，看见他两夫妇的时间，他说他已经为这件事情想了很久。哎，弟兄姐妹，这个不是从香港来，这个也不是从台湾来，因为从香港从台湾的弟兄姐妹是比较有钱，这个 是从大陆的来，而且他坚持要买一套那个西装给我，他说你去选哪一套，你自己欢喜我就买。我自己去换那个衣服的时间，我穿那个衣服，我在神面前祷告，我说神啊，给我能够脱去这个旧人，给我能够穿上这个新人，好像脱去这个旧的衣服，穿上这个新的衣服一样。我再讲一个例子给你听，就是说事实上我做了传道人，我做了传道人以后，我很少差不多都以我记忆力里边我都没有去个 Christmas 之前 Christmas 之后，我都没有去那个那些店里边逛逛啊，看啊，什么衣服便宜。以我的记忆力里边，我自从交了传道人二十多年，好像都没有为自己买了什么衣服。想都没有想到，在南边教会里边有一对个夫妇，他在圣诞节之前27号，他说要来我家。他说有些东西要拿来。哦，你想了没有想到，他拿一件那个衣服外那个 sport jacket 那个衣服给我，哇，穿起来很舒服。一个是给我的女儿，一个是给我太太，而且他买了对运动的鞋子给我，哇，我自己内心里边差不多流泪。我说我在这个大陆人的身上，我是找了一点点的东西， 我是照着当今的本分，我是先得到这个福音，我就将我现在得到的福音尽心尽力的来为这些弟兄姐妹来按小分量。想都没有想到，这些大陆的弟兄姐妹几神感动，我为他们祷告的时间就好像这个从东方来这几个博士带着黄金、乳香、墨月来去敬拜耶稣的时间，他们的敬拜、他们的侍奉、他们的献祭竟然记载在圣经里边。就这2000年的当中，每一个人在圣诞节的时间都诵读这些经文。我说主啊，让这些弟兄姐妹在你的仆人身上，特别在身体最软弱的时间，你施恩给他们。我是在24号，我觉得身体好像一点点不舒服。25号，有圣灵的充满来讲那个道，但是讲完道时间呢，觉得很疲劳，好像打完一场那个大一个战争一样。直到今天早上，醒过来的时间，那个弟兄说：“啊，为什么昨天我们今天打电话给你都没有人听电话？今天我是很晚，昨天晚上才回家。我看到真是，我用58节的圣经来同弟兄姐妹做个鼓励。我不是贪弟兄姐妹给我的衣服，我乃是说，当我们爱弟兄姐妹的时间，你种什么东西，你必定收什么东西。人不要自欺，你没有种的，是不会有收成。今天我们带着这个软弱的身体来服侍神，将来你见到主的面的时间，主必定会施恩，主必定会施恩，主必定会赐福给你。如果主现在他都感动那些大陆的弟兄姐妹，在圣诞节之前、圣诞节之后是这样去做，我的内心是很有感动。所以今天我在看那个圣经的时间，我内心充满着感谢神。我买完这个衣服，我带我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一起去外面吃了个午饭。吃午饭的时间，我回家，我打开那个电脑看有没有弟兄姐妹写 email 给我，然后我按着肉体，我很想写封信给纽约的弟兄姐妹说，我今天身体不舒服，我希望停止这个的查经。但是里面的灵就跟我说，他跟我说你去休息，你休息你醒过来，你和他们一起查经。我就顺服这个声音，我没有写信给你们。连带者就是在那个的6点5分、6点10分啊，什么时间？他打电话来同林大姐谈了一阵子，也现在今天还有这个声音，与弟兄姐妹一起查经，这是主给我的恩典。我得到主的坚固，人心靠恩的坚固才是好的。所以弟兄姐妹，务要坚固，不要人的三言两语，不要因为不信的人所讲的话，不要因不信的人所做的事做在你身上，你的信心就摇动，你总要坚固。怎样去帮助你越来越坚固呢？有一个方法，常常的切立，多作主公，常常切立，多作主公，这个就是对付你肉体最好的方法。身体软弱，很明显，写封 email 说今天我不舒服，而且今天是假期，不需要查经也没有所谓啊。但是神说不要，你去睡眠，你去休息，醒过来，我给你有健康，我给你有精神，我给你有声音， 你所以查考神的说话。所以弟兄姐妹，常常切力多做主工，将来你见主的面的时间就不会空手。我们切力去建立这个使徒教会，纽约有一个， Edmonton 西面有一个，现在南面有一个，我们已经住了，付了那个房租了，是在那个一月第一个星期六开启，在那个很大的教会里边，我们住了$200一个月。他现在是住四个月给我们看，到底我们有没有守规矩，有没有弄歪了他的地方，然后他才确定有没有寄居来租给我们。我看到神为我们开了这个路，我也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他在今天那个卖了个衣服，那个西装，因为他说我看到那个 internet， 他说他很有感动。弟兄姐妹，与那个仆人一起来，木要坚固，不可摇动。这个撒旦魔鬼要筛你们，好像筛了麦子一样，要得着你们，要你们跌倒，要你们彼此相咬相吞。我们弟兄姐妹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的时间，我们就能够经历神的同在。彼此相顾，软弱的人就成为刚强的人。我们这个仇敌魔鬼四面环绕我们，但是神也差遣他天使天君也视为安营搭救我们。什么时间我们软弱，什么时间我们就刚强。我们经历神不是去旅行的时间、休息的时间、度假的时间，乃是切力作工的时间，到身体软弱的时间神刚强你，到你受到羞辱的时间神给你荣耀。所以木要坚固，不可以摇动，强强切力多作主工。你多作主工，你是不会徒然的，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边不是徒然，不单止将来不会徒然，将来主必定按着你的忠心派许多的事情让你管理，将来你必定得着公义的冠冕、荣耀的冠冕、生命的冠冕、仁爱慈悲为我们的冠冕。忠心来侍奉神的时间，你必定与主耶稣一同作王。奇妙啊！为什么神不用这些讲粤语的弟兄姐妹买衣服给我？奇妙，神要这两个，一个在前，一个在后。神同我讲，你好好在那个国语那个侍奉里边来喂养这些弟兄姐妹。所以万事都是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能够得益处。好，回去35节，若有人问使人怎样复活，使人复活带着什么的身体复活呢？问了这两个问题，保罗就先后的答了这两个问题。第一，他说无知的人啊，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不能生就是说不能活，这个活就是复活。意思就是说，苹果这个种子、橘子这个种子、什么种子都是一样，你要买着地图之前，这个种子一定要死掉，一定要干了，干到死掉，死掉种在泥土里边，有水有阳光，到了时候这个种子就会萌芽，就会生长，像人从死里复活一样。人死掉埋在地土里边，死掉了埋在地土里边了，到了时候按着器具，第一个器具就是耶稣基督，第二个器具就是属基督的人，第三个器具 就是这些不属耶稣基督的人。属耶稣基督的人要复活，不属耶稣基督的人也要从死里复活，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我感谢神，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得很清楚，你们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这句说话不单止应验在种子上，这句说话也应验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停在这里，我讲这个奥秘给弟兄姐妹听。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有神的道种，神的话语得着重生，种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种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叫我们的身体得着那个的叫我们的身体得着将来从死里复活。打开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十三节，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藉着神窝破长存的道。神的道重生了基督徒，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说话意思就是说，神的道进入你的内心当中，发生了一个改变，现在你的生命就被神的话语改变了。这个道种会永远住在你的身体里边，虽然身体死掉，将来这个道种神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个道将来你死掉的时间，到了耶稣基督再来的时间，这个道这个种子会叫你的必死的身体，朽坏的身体，朽坏的身体改变成为不朽坏，必死的身体改变成为不死。所以弟兄姐妹，有没有神的道重生的你，这个断定你将来复活是得生呢，还是复活被定罪？有了神的道在你的内心当中，你复活的时间不单止得生，你让神的话语感动你，你去做神要你做的东西，或者你几个博士神感动他，要他带黄金、乳香、墨月来朝拜耶稣基督的时间，想都没有想到，因为这个希律王要杀那个耶稣的婴孩，所以神在梦中报梦给约瑟，要他逃去埃及。没有黄金、乳香、墨月，怎样全家一家三口移民去埃及？所以我相信他的礼物将来在神面前蒙神悦纳。我相信这几个博士，我告诉你，家庭不信的家人必定觉得他是傻瓜，你都不知道那个基督生在哪里，你就疯疯狂狂的癫狂的就去找他，你哪里会找到？他是给那个新的光来吸引，去了耶路撒冷，然后后来去了伯利恒，在耶稣面前朝拜耶稣，将这个礼物献给主，然后就帮助主耶稣和他的家庭能够逃避这个灾难。神感动你找的东西，你就按着神的感动去做，将来你见到主的面的时间，你会惊讶，这几个博士将来在神面前会得到一百倍他所摆上的东西。按照那个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马太福音十九章，马太福音 第十九章，圣经说二十九节，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我加上三件事情：黄金、乳香、墨月。神是感动你交的东西，你交了，你撇下这些东西，你将来在神面前必定得罪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这个道理不单记载马太记载，这个道理在马可也在讲，在路加也在讲。虽然这个道理那么宝贝，所以记载了三篇，言而三十节，有许多人听见这个道理没有立刻去做，所以许多人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听见去做的将要在前。哦，我觉得这个道理很宝贵，很宝贵，我感谢主，越相信主，越去侍奉他，越经历了主这个恩典。当时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听见那些不信的人所讲的话，这信心给他摇动，以致到停止工作，停止侍奉神，说难。所以保罗劝他不要犯罪，三十四节，不要滥交，免得败坏善行。神做了我们，神重生了我们，神用了道种卧破长传的道重生了我们，这个道重生了我们，这个道会不断的喂养我们，这个道会不断的改变我们。将来我们死掉的时间到了，复活的时间到了，这个道也让我从死里复活，得着称义，得着尊贵、荣耀、冠冕。哦，我觉得这个道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我们的身体，我们血肉之体将来会死掉，但是主藉着他的道种放在我们的内心当中，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体，如果主今天回来的时间会改变我成为不死，好像我的女儿已经死掉，已经朽坏，这个朽坏的身体在他内心当中的道必定是的，这个朽坏的改变成为不朽坏的。就按照五十节，肉体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果，人得了重生就不是再属血肉之体，是属灵的身体，必朽坏的也不能承受不朽坏的，因为我们这不朽坏的身体必定会复活改变成为不朽坏。这个道理一定要背起来，是很重要，帮助你自己的信心。没有神的话语背起来，人的三言两语就将你打倒，求神帮助我们。第一，在里边，教会里边，我们学习彼此相爱；教会以外，我们也学习去爱人如己。这样，我们就活在光明当中，是已经出世入生。这个道理很宝贵，能够鼓励很多软弱的人，使到软弱的成为刚强，继续去跑这个永生的道路。弟兄姐妹，继续为我祷告。这个来的2010年是将会很忙，身体会很疲劳，我知道前面那个将是去北边，是很多人拜拜，整个 Edmonton单单是在北边有四个的坟庙是拜假神的地方， 其他西面一个都没有，南面一个都没有。但是在北边的时间是有四个浮苗，所以很多这些华侨，印尼啊、马来西亚、菲律宾啊、大陆啊、香港啊，同胞是住在那里。所以我们去打这个仗，是会遇到很多个攻击啊，所以记住在祷告里边纪念那个传道人，让他忠心的来继续去打那美好的仗。好，无知的人呢，三十六节，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意思就是说，种子要死掉，埋在地土里边，有阳光，有雨水，到了时候，这个种子就从死里复活，萌芽生长。这是答前面的问题，死人怎样复活？死人怎样复活呢？就是所种的种子一定要死掉才能够复活，是答头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复活的时间带着什么的身体呢？所以三十七节，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你所种的只不过是籽粒，这个籽粒是已经死掉的籽粒，是枯干的籽粒，埋在地土里边，有水有阳光，时候到了，这个籽粒就会从死里复活。即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菇都是一样，总而言之，种子一定要死掉，埋上的地土里边，有阳光有雨水，到了时候就会种子从死里复活。从死里复活的时间带着什么的身体呢？不是带了它原本种子的身体，苹果的种子长出来变为苹果树，苹果树的形体和那个种子的形体完全不同，想都没有想到，神为苹果的种子才生出苹果来，神为橘子的种子才生出橘子来， OK， 神为桃就生出桃来，每一样的种子都不同，每一样的种子都有不同的形象，长出来的时间的形象也不同。所以保罗用地上的东西来描述天上属灵我们还没见到的东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的身体是这些门徒是认不出来，连耶稣基督第三次在加利利湖向他显现的时间，他们跟随那个彼得去钓鱼，今天撒网没有打到一条鱼，然后耶稣要他撒网，他打了153条鱼。那时候没有一个人认得出是耶稣，单单是约翰认得出，不是凭着眼见，是凭着那个耳朵听见他的声音，而且经历那个大能，能够钓到153条鱼，他知道这个是基督。换句话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的形象和以前这些约翰、彼得、雅各所见到耶稣基督的桥水那个形象是不同的。那时候没复活之前，他是枯干，常常进食，身体我相信不是很胖，相信是很憔悴，很软弱。所以你看那个以赛亚书，如果可以打开以赛亚书52章，以赛亚书52章第13节到15节，我个仆人行事必定有智慧，这个是讲到耶稣基督，必定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给世人枯槁， 修剪，这样他必定洗净许多个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曾传于他们的，他们必定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所以这些君王来到他面前，闭口来朝拜他，称他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还没复活之前，在这个世界上带领这些门徒有3年半的时间，他的形象是给世人呼告。30多岁的耶稣，样貌好像50、60岁的耶稣，面貌给别人憔悴，但是从死里复活之后，他的身体是饱满，是个属灵的身体，不再是个瘦弱的身体，是个荣耀的身体，不再是个软弱的身体，是个强壮的身体，不是所个血肉血气的身体，是个灵性的身体。所以当时没有一个人能够认得出这个耶稣。所以从死里复活带着什么身体呢？带着一个新的身体，是以前从以前旧的身体是完全不同。OK， 以前的身体是 必死的身体，将来的身体是不死的身体，以前的身体是朽坏的身体，将来的身体是不朽坏的身体，是可以承受整个国。我们有这个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木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切立，多作主工，因为知道我们在主里边的劳苦是不会徒然的。好，38节，但神随着自己的意思给你们一个形体，给你一个的形体，现在是一个受辱的形体，将来是一个复活荣耀的形体，现在是一个软弱的形体，将来是一个强壮的形体，现在是一个血气的身体，将来是一个灵性的身体。这个是神随着自己的意思，随着自己的旨意，给每一个人一个的形体，并且叫各样的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苹果、蝉、橘子、其他的生果、其他的菜蔬，这个种子每一个种子都不同。OK， 凡肉体的各有不同，肉体就包括人啊、兽啊、鸟啊、鱼啊，他们都有肉体。树就没有肉体，人是有肉体，人是一样，兽也是一样，鸟也是一样，鱼也是一样，大家都有一个肉体的身体，但是人与兽的肉体的身体也不同，与鸟的、与鱼的也不同，一个生在地，一个生在空中，一个生在海里边，大家都不同的身体。事实上，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天上的形体是长什么东西呢？就是长了日、月、星，就是啊。地上的形体就是长到我们啦、啊、人啦、啊、兽啊、鸟啊、鱼啊，还有那些生物，那些苹果树啊，这些东西，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是共存，要人明白这个属灵的真理。明白什么属灵的真理啊？现在我们有地上的形体，将来有天上的形体，因为将来我们居住在三天三地里边，这个身体三天三地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所以一定要有天上的形体，就能够承受天上的福气，天上的国度是这样，就是叫天国，天国就是神的国，因为神住在天上。所以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这是共存。我们举目就看到有天上的形体，我们低头就看到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的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的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天有天的荣光，地有地的荣光，大家荣光都不同。 OK， 天上的荣光是相齐，地下的荣光大家要相齐 ，OK， 那个角兽、鸟、鱼，要两个眼睛，我们也要两个眼睛，有很多很相齐的地方，当然有很多地方也不是不相齐的地方啦，啊，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的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的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事实上，越有越个荣光，月有月个荣光，生有生个荣光，这是天上的荣光。这星的荣光与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日和月亮有分别，星和月亮也有分别，星与星本身也有分别，是这样。换句话说，弟兄姐妹，将来我们的荣耀也有分别，完全在乎我们在地上的时间有没有木要坚固，有没有信心被摇动，有没有停止侍奉神，还是常常切力多作主公，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边不是徒然。以前我看这个圣经没有那么 深入的，现在在劳苦的侍奉里边，身体软弱的时间，才看到这个话语这个宝贵。每个弟兄姐妹不是单单头脑上只知道圣经的应许，要我们经历现在有点点的经历，将来我们向着这个目标，向着这个标杆直跑，往自背后劳力面前，努力面前，向着标杆来直跑，唯有得着神在天上来叫我们得个响气，将来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上了天堂，去了天国里边，得着主给我们的荣耀。你的荣耀与我的荣耀是不同，完全在乎你现在种的是什么东西，帮助我们多种的就多收，少种的就少收，没有种的就没有得收。四十二节，使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必朽坏的，所种的是收入的，复活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复活的是强壮，是给的给我们看到现在我们的身体是羞辱的身体，失去神的荣耀，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将来神将这个管理世界这个荣耀给回这些从死里复活现在跟随他的门徒，所以现在所种的是羞辱，失去了神的荣耀，将来神要我们得回他给我们的荣耀，就好像诗篇第八篇所讲，神要万物都伏在我们的脚下，要我们有这个荣耀管理神所创造的万物。现在世界劳苦见到我们都不怕，觉得我们羞辱他会咬死我们，将来这些世界劳苦见到我们就怕了，要我们有神的荣耀，有神的影像。所种的是软弱，我们软弱都不能够打死这个世纪，世纪会打死我们，将来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将来复活是灵性的身体，越有血气的身体必定有灵性的身体，越有地上的形体必定有天上的形体，这个是共全。是答什么问题啊？有人问，使人复活是带着什么个身体的？意思就是说，我不能了解，不能了解的东西就没有可能会应验。这是人的志气，很多东西我都不了解，除非我们看圣经，看圣经 凭着信心，我们就能够明白。所以希伯来书，回去希伯来书看圣经，不是单单用头脑脑筋去看，不单单去了解，用心去看，用内心来看，也跟随你所看到的道，按所看到的去行出来。这里就有亲身的经历，你经历这个神，你的生命就不会与以前一样。希伯来书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一节达到第二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为什么有人赶不上呢？他听得到没有去行，留在听到这个地步，没有去行道，没有去行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神造我们，重生建造我们，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我们行。以弗所书第二章之十节，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没有益处。原因是什么呢？他只是单单听到，以为听到就可以，是自己欺哄的自己，听到不够，听得到要行道才够，行道才能够经历上。所以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益，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意思就是说，听到使我们有信心，信心是有行为，是有善行，按着所听见的，按着所感动的去行出来，这样你就能够经历神的赐福，经历神的祝福。所以让我们弟兄姐妹不要单单听，听了就去做，当神感动你的时间你就去做。你做了这些东西，你不知道将来你做了为了个收成是有一百倍那么好，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连人心还没想到。所以回去试试世界，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是灵性的身体。越有血气的身体，必定有灵性的身体；越有地上的形体，必定同样有天上的形体。四十五节，那保罗讲的这个道理，他说经上也是这样直接说，意思就是说这个不是保罗的意见，圣经也有这样讲。保罗 只不过是个解释圣经的人，所以是说经上也是这样说。经上说什么东西呢？有血气的身体也必定有，若果有血气的身体也必定有灵性的身体。血气的身体是谁啊？就是亚当。灵性的身体是谁啊？就是耶稣基督，清楚吗？所以保罗讲的道常常都带回去圣经里边，要人相信，不是相信他的意见，要人相信是相信圣经，旧约和新约圣经。所以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就是有血气的身体，有血气的身体里边有圣灵的种子重生了亚当。所以亚当死后，因为他有神的灵在他里边，所以路加福音第三章说他是神的儿子。没有神的灵在里边，不是神的儿子，因为他有神的灵在他里边，所以成为神的儿子。这个神的灵，这个神的道，将来叫这个亚当从死里复活。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成了有灵的活人，或者翻译说成了有
血气的活人，有血肉身体的活人，但是里边是有圣灵在里边。幕后的亚当就是耶稣基督，成了叫人活的灵。你在这个圣经旁边，你写下来那个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哥林多后书三章第十七节，你写在那个的幕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圈起这个灵，这个灵是叫人活。在那个四十五节的旁边，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幕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叫人活的灵，这个灵是讲到主的灵，主的灵是叫人活。你写两个经文，一个经文是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主这个主耶稣就是哪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得以自由。主就是哪里，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得着自由。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得着自由。主就是哪里，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成为个活人。你写下来，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没有益处，肉体不是叫你活着的，叫你活着的是在你里面的灵。当你顺着圣灵的引导，给圣灵的感动去行神要你去行的东西，你是个活人。你随从肉体做自己放弃做的东西，这个是与神为仇，不能够讨神喜欢，也没有能力去遵守神的话语。去哪里讲？这个就是罗马书第八章所讲。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第七节，原来体贴肉体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能，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神的律法，不单止不服，也不能够服，没有能力去服，因为体贴肉体，而且体贴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的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以前怎样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将来也藉着住在你们心里面的圣灵，那个道种，神的道重生你的道，重生你的灵，叫你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我感谢神，感谢神这个宝贵应许，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不是叫我活着的，体贴肉体是神的仇敌，体贴肉体不能够讨神喜悦，体贴圣灵是讨神喜悦，体贴圣灵是叫这个人活着，而且是为主而活。好像保罗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主耶稣说，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让神的话语活在我们里边，不是单单听，听了就去行出来，让他的道来感动我们，让听了神的道来得到帮助。我们靠那加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如果我今天早上回来的时间，我体贴肉体， 我就今天没有机会同弟兄姐妹一起来查考这个宝贵的道理，很可能要到下个礼拜才有机会与弟兄姐妹来查考这个宝贵的道理。我觉得这个道理，实验复活这个道理是很宝贵，不单只是知道将来，只知道现在，受辱的变为荣耀，软弱的成为强壮，血气的成为属灵，血外的成为不血外，必死的成为不死，这是复活的道理。没有能力去做的，现在有能力去做，而且做了，做完了，身体里边是蛮高兴，灵里边是蛮高兴，而且玛利亚所讲，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我的神我的救主为乐。回去，幕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恶的灵，幕后的亚当是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道成了肉身，他怎样从死里复活，他将来叫每一个跟随他的，不单只从死里复活，而且与他一同得荣耀，与他同受苦难的，必定与他同得荣耀。所以幕后的亚当是耶稣基督，成了叫人恶的灵，成了神。耶稣还没死里复活之前，他是人的儿子，是大卫的子孙，也是神的儿子，因为他常常被圣灵充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不再是人的儿子，是单单是神的儿子，他再没有血肉之体，他单单有灵性的身体，而且是叫人获个灵，他是神，因为他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而且活到永永远远，有神的性情，有神的福分，有神的灵命，有神的属性，神是不死的，他是不死了，他不会再死，死只是死一次。所以说幕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恶的灵，成了神，神的儿子，现在坐在神的右边，神快要将他的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伏在他的面前。46节，但属灵的不在先，耶稣不是先来，先来的是属血气的在先，是亚当先来，耶稣是幕后的亚当，以后才有属灵的。所以先是有地上的属血气的身体，后来有天上属灵的身体，是这个保罗这个解释是按照旧约圣经的解释。所以他说经上旧约创世纪也是这样记载，我看见这个属灵的保罗就解释圣经的时间是被圣灵充满，我们凭着充足的信心来相信他所讲的话，相信他的话就是相信主的话。47节，头一个的人是出于地，神是用泥土叫亚当，所以是属土，属土是属地，属地上的。第二个人是耶稣基督，是出于天，是圣灵，是他怀孕的。OK， 圣灵是他怀孕的。第二个人是耶稣基督，是出于天，出于天就是属天。所以耶稣说，就约翰福音说，他不是属于这个世界。如果他是属于这个世界，他大可以差遣十二营的天使来救他的命，不需要死在世界上。所以他说他是属于天，他是天上的王，将来他回到地，他要回到地上做王是1000年。耶稣基督说他是属于天，他不是属于地，他不是属于这个世界。既然他不是属于这个世界，他从这个世界呼叫我们，要我们也不要属于这个世界。所以约翰福音17章15节， 耶稣基督向神祷告的时间，我不求离教，不求天父叫跟随耶稣这些人离开这个世界，只求天父保守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脱离那个恶者，因为那恶者在这个世界上用诸般的方法诸般的事情来迷惑世界上这些基督徒。耶稣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也不属于这个世界，是世界。耶稣说，我已经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你的这个道已经藏在他们的内心当中，世界要恨这些门徒，因为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耶稣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也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属于天，我们属于天。虽然现在我们是亚当的后裔，头一个人是出于地，是属土，我们是也是属土；第二个人是属天，我们也是属天。我们是一个公权，将来我们从死里复活的时间，不再属地，不再属土，我们属天，是属神，是这个道理。耶稣基督还没死掉之前，他是完全是人的儿子，是属土，是属地，从也是属天，属灵，是公权。但是当他从死里复活之后呢，他只是属天。OK， 所以第二个人是出于天。四十八节，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怎样？亚当怎样？我们是亚当的后裔也怎样？他会死，我们也会死。属天的怎样？属天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怎样从死里复活，凡属天的也要怎样，将来也要从死里复活。四十九节，我们既然有属土的形象，像亚当一样，将来也必定有属天的形象，像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属土的形象就是像亚当会死掉，属天的形象就是像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在这个圣经旁边四十九节旁边，你写下来，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没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主有属天的形象，我们将来也有属天的形象，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耶稣基督有这样的指望，有卧魄的指望，有复活的指望，就接近自己，像他接近的样，木要坚固，不可摇动，强强切立，多作主公。再写下另外一个经文，就是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因为我们是属天的，并且等候救主，就是等候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他用他的大能大力使万有归服他，也用这同样用这个大能大力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这个朽坏的身体，这个必死的身体改变形象，成为属天的形象，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是有这个盼望，所以我们要好好忠心的来侍奉他。侍奉他就是彻底的做工，彻底的做工就是过圣洁的生活，不去体贴肉体，做自己犯罪做的东西。好，再回去。很奇妙啊，今天我约查圣经的时间， 我身体越觉得是越健康，这个都是主的恩典，所以我靠那加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本来我的声音都不能够开的，现在声音都能够开。我希望你们都听得清楚，能够明白神的话语。49节，我们既然有属土的形象，将来也必定有属天的形象。50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意思就是说，我们带着这个身体不能承受神的国，承受神的国一定要身体有改变，由血肉的身体改变成为属灵的身体，由必死的身体改变不死的身体，由必朽坏的身体成为改变不朽坏的身体，才能够承受不朽坏的，才能承受不能震动的神的国。51节，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情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有睡着，这个是个奥秘，不是每个都要睡着，不是每个都要死掉，乃是都要改变。都要改变是什么意思呢？已经死掉的人，信主的，他朽坏了，身体败坏了，腐烂呢，会改变成为不腐烂，不朽坏。现在如果耶稣基督今天回来，我个女儿朽坏的身体会改变成为不朽坏。我们现在必死的身体会改变成为不死，这个是个奥秘，这个奥秘同那个希伯来书第9章27节，那个这个奥秘是个 specific speaking， 这个希伯来书第9章27节是个 general speaking。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人人都有睡着，死后且有审判。按着定命，人人都会死一次。但是呢，有些人是死两次，摩西就是要死两次，拉撒路要死两次。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死了一次，后来将来他又再死掉。所以 generally speaking， 普遍来讲，每一个人都是死一次，有些人是会死两次。OK， generally speaking。普遍来说，每个人死一次，死后要审判。不信主的再死多一次 ，OK？ 信主的永远活着。好，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第9章27节说，每个都要死一次。但是圣经里边我知道，启示录11章，摩西。再死了一次，所以摩西死两次，这个是个奥秘。OK， 同样，哥林多前书15章51节，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情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有睡着，我们乃是都有改变，这个是奥秘。意思是说，按照定命，本来每一个都要死一次，但是因为是奥秘。有些人可以不需要死，摩西肯定要死两次，我们是不需要死。如果耶稣今天回来的时间，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就会身体改变，必死的成为不死，所以我们不需要死掉，不需要睡觉，我们哪有改变，是这个意思。所以圣经是没有冲突的，是这样，你晓得去解释你就可以了。52节，就在一霎时，忽然之间，号筒摩西要吹响的时间，因为号筒要吹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死人已经朽坏了，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我们是必死的，要改变成为不死的。所以53节，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个53节前面是指着这些死了的人。信主而且死了的人会改变成为不朽坏。53节的下半段就是信主的人，耶稣基督来还没死掉，这必死的终于变成不死。我们身体是 dying， 是面对死亡，身体一天比一天软弱，一天比一天衰残，就好像
七篇，有没有记错？十三篇第二十六节，那个大卫在诗篇七十三篇亚萨的诗歌，他这样说：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虽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神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身体和心肠虽然是虽残，一天比一天软弱，但是神是我们心里的力量，我们多经历他的恩典，不单只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福分，直到永远。所以身体虽残，我们不怕。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也是这样的，第四章十六节：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朽坏，内心却一天新起一天。第四章十七节：我们这即将知轻的苦楚，在身体里面所受的苦楚，身体所受的衰残，所受的软弱，所受的羞辱，要为我们成就至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所见的，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原来我们乃是顾念所不见的。所见的是暂时，因为所见的是暂时，是地上的是见到，天上是见不到，我们所不见的是永远。我们这将来有个属天的身体，承受属天的果，承受神的果，承受不能朽坏的果，承受不能震动的果，传授个传到永永远远的果。感谢赞美主。好，我们再看第五十四节：这必朽坏的既然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然变成不死的。这个是什么时间出现呢？是在耶稣基督从耶稣基督再来的时间，在千年的大灾难之前，千年的大灾难之前所有发生的，也是在千年大灾难之后所有发生的。之前是教会被提，和这些圣徒在照耀这些圣徒，每一个朽坏的身体都会变为不朽坏。一些信主、这些忠心侍奉神这些人，在千年大灾难之前免去这个灾难，好像以诺一样被提到空中。在千年大灾难信主的这些人被杀掉的，为主的道殉道的，没有恩赐在右手和额上的，这些人身体朽坏了，也改变成了不朽坏。那是经上所说使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所以保罗每一次都是讲我所讲的东西，圣经也有这样记载。圣经曾经记载说使将来会被得胜吞灭。被什么得胜吞灭了？被生命吞灭，被复活的生命得胜，被复活的生命吞灭。 OK， 这话就应验了。所以五十三节保罗就向死来挑战：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我们不是活在律法之下，我们活在恩典和真理之下。感谢神，使我们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让他带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所以罪再没有权势在我们身上，罪的毒钩也没有权势。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得着自由，不再作罪的奴仆，释放了我们，做了义的奴仆；不再作撒旦魔鬼的奴仆，释放了我们，让我们作神的奴仆。既然是耶稣基督使我们，既然是神，使我们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
这个德性是神赐给我们的，是透过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四节，耶稣基督按着神的旨意，为我们罪舍己，牺牲，钉在十字架上，为了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时代。你在这个圣经五十七节的旁边，你写下来，感谢神，使我们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怎样藉着他得胜啊？就是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四节。怎样藉着他得胜啊？藉着他自始忠心，从死里复活得胜。基督照着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钉在十字架上牺牲，要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所以我们不在罪的权势之下，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再写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所以基督既然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耶稣基督不单止赎出我们脱离罪恶的时代，也叫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我们感谢神，不单止没有罪的控制，我们反而给圣灵来控制；不单止没有给那个的律法捆绑，我们反而被圣灵的吸引着我们。这边叫亚伯兰的福气，因基督耶稣可以领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我们感谢神。好，第五十八节是结束了。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勿要坚固，不可以摇动，常常切立，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做主，因为知道你们在主里面的劳苦是不会徒然的。好，我们就低头祷告。亲爱的巴父神，谢谢你给我们有机会今天来查考主里基督复活的道理，帮助我们既然明白耶稣基督复活的道理的时间，就帮助我们忠心的来服侍主里基督，直到见主里基督的面，让我们的劳苦在你里面不单止不徒然，将来带着主里基督给我们赏赐冠冕荣耀称赞。求主垂听你仆人在你面前的祷告，施恩给每一个有听得到去行道讨主你自己的喜悦，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